好，现在我们看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题目是福音执事的敬重。福音执事的敬重，这章圣经特别讲到宝贝啊，我们要得到宝贝，主要的分成啊这么三大段吧。第一段，我们怎样的传扬基督啊，我们怎样传扬基督，一节到六节啊，我们就不念了啊，一节到六节怎样传扬基督。第二段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显明基督，要把基督显明出来，显明基督。我们先看一节到六节，我们怎么样传扬基督。保罗这里讲，我们实际上主要的就是保罗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个福音执事的一个榜样，保罗就是福音执事的一个榜样。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样传基督。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当啊，这里主要的我们看到有这么几点，怎么样能够传基督。首先我们看保罗是怎么样，我们每一个在新约里的福音的职事，我们都是蒙神的怜悯受了职分，不是我们自己拣选的，乃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保罗这里所讲的怜悯，就包括了神在他身上长期的宽容、忍耐、救赎、改变，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看到保罗讲到自己，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保罗是这样的蒙怜悯，我是个罪魁，蒙了怜悯。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受这个职分，我们千万不要有什么可夸，有什么骄傲。我们应该说，我们是蒙神的怜悯，我们是不配，我们是罪魁，像保罗一样。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基督耶稣在这罪魁身上显明了他一切的忍耐和宽容，使他成为一个榜样，是保罗蒙了怜悯。神在大马士的路上改变了他，在大马色改变了他，所以他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神把什么？神把这个托付给了他。把外邦人的职分托付了他，使他受派传福音啊，做使徒，所以这是受了职分。既然受了这个职分，下面应该怎么办？第一，不上班。就我们怎么传基督啊？我们怎么样做基督的职事？第一点就是不能上班。不上班是什么意思？不要惧怕啊！我们今天做传道，我们没什么可畏惧。不上班也可以说不要灰心丧志。遇见挫折了，我们常常容易上胆，甚至我们身体疾病啊，我们也会上胆。我这样还能给主用吗？也会上胆。还有什么自暴自弃，我怎么老改不了啊，或者人家反对太厉害了，我们也会上胆。所以保罗就第一就提出来，不上胆。不上胆里包括里面也有这个不灰心的意思在里头，灰心丧志嘛，不能灰心。嗯，前一次我们也读了希伯来书十二章，特别讲到主耶稣，那我们不能灰心，不能疲倦，那我们有这样一个榜样，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今天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的罪，我们就不至于灰心，我们要快奔直跑，奔前程，所以不要上胆，这是第一点。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所以这句话和下面不行诡诈是有关系的。诡诈的事都是暗昧可耻的事。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基督福音的执事，应该怎么样？应该光明磊落，坦然无惧，所以不能够什么有暗昧可耻的事。什么叫暗昧可耻的事？从私心来的东西，从老我来的东西，见不起人的东西。我们什么时候有私心呢？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暗昧可耻。我们自己去想想好了，言语行为样样都最好不要让人知道，暗昧可耻，就是不是在光中，因为出于私心啊，出于自己的一个贪心，出于自己的一个诡诈，这都是有暗昧而且可耻。可耻是什么呀？那你一举一动就是有些作为是不诚实了，贪婪呐、贪心呐、偷偷摸摸的啦，那这个都是可耻的，可耻。暧昧一定就是可耻，要把这些事弃绝了， 才能够做什么？做福音的执事。什么叫弃绝？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特别讲的，要弃绝啊，致死我们地上的肢体，要弃绝这一切的罪恶，那就是说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要弃绝。弃绝的意思就把它彻底的一刀两断，扔掉它。过去我们都是暧昧的，我们都是可耻的，我们都是从私心出发的，我们都是常常是见不起人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偷偷的自己的私心，表面为主为主，心里还藏着为己为己。什么叫暧昧可耻？为己，偷偷还有为自己。所以现在我们整个的心给主都来不及了，这个还有这么百分之什么零点几还要为自己，这一点都要拿掉，要弃绝。底下不行诡诈，不上胆还要不行诡诈。什么叫不行诡诈？不投机取巧，不迎合人，不讨人喜欢，这都是不诡诈。那个诡诈的人是什么？也就是见不起人了，里面的心思弯曲。诡诈就是不诚实，诡诈就是什么呀？虚假，投机取巧嘛，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说是为主，实际暗中呢，为主的当中还是为己为己，这里面就有诡诈的东西。所以我一定要求主给我们诚实，要忠诚，忠诚老实。今天在神的教会里，在神的家里，福音的知识绝对不能够有诡诈。诡诈就是什么呀？就是诚实的反面。所以不行暗昧可耻，不行诡诈。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诚诚实实，要投机取巧，迎合人心理。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呀？看风使舵。今天呢，哪边硬我就跟哪边，讨人喜欢，迎合人，这都是新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这更要紧。你生活作风很好，你很诚实，但是对真理呢讲不清，又讲讲错，又讲，它不是真理本来的那个本身，你讲的东西都不符合真理啊。所以这个做一个福音的执事，不能够谬讲神的道理。这里可能有这么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根本对真理不清楚，谬讲，讲错。或者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想怎么讲怎么讲，所以要做无愧的工人。保罗说你们要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就不是谬讲。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下面只将真理表明出来，真理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表明出来。我们不过就是把真理把它介绍出来，把它表明出来，它是怎样怎样。是就是，非就非，基督复活就复活，你不要加一点啊，精神复活或者复活啊，也许复活，不能没有讲。还有一种情况什么？他明明知道真理，但是呢，他在某种场合他不敢讲真理，他委曲求全，他迎合人，讨人喜欢，他就怎么样？他就错讲真理了，误导信徒。一种是根本真理不清，一种是什么呢？故意错讲。明明知道这样的话，哎呀，大家要反对我啊！这样的话，许多人不爱听。这样的话，这是走十字架的窄路。这样的话，自己要遭逼迫。这样的传讲真理的话，那一定要受害。像保罗，像主耶稣，他们讲真理都要受逼迫的。许多人都不跟耶稣了。所以不能谬讲，不谬讲真理，你要付出代价，你要舍己破碎讲真理。主耶稣为真理而生，为此而生，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主为什么？主为真理，主为真理。所以我们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献给个人的良心。我们一举一动，我们要传真理，表明真理。这个表明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传扬真理，我们要解明真理，借着我们把真理介绍给别人传讲。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带出真理啊！如果我们有些个地方做的是根本违背真理，你怎么样说明你是真理？你真正是把真理表明出来，你是属于真理，你是传扬真理的人，要表明出来。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 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办的事，我们一举一动能够把真理表明出来。这样的话，好在神面前，我们是在神面前，神的面前通得过，而且呢，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那我们的工作是做到每个人的良心的里面，这个意思是什么？可能有些人反对我们，但是他的良心，他里面的良知里面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我们今天不是叫人眼前讨好，承认哦，你讲的是对的。可能你讲了以后，当时反应并不好，有些老旧人呢，这里面存心是根本不爱听。但是他的良心已经什么呀？已经保罗已经建立个人良心了，已经介绍到心里面去了，写在人良心里面了。这个见证啊，见你这就是见证，这个见证是坐在人心里面去了，你的良心能够认识到真理。所以这就是怎么样做福音的职责告诉我们。下面我们再看第三点，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三节四节这两节圣经就看到做福音的职事对灭亡的人应该怎么尽责尽到底。我们传福音要传到这个地步，如果福音蒙蔽是蒙蔽在灭亡的身上，意思说保罗没有责任，因为什么？因为他传了，他传得彻底，他把福音已经透彻的传出来了，但是呢还蒙蔽。蒙蔽是什么意思？就对真理还是不懂。这个蒙蔽不在于保罗，乃是在于灭亡的人，就是他拒绝福音。明明知道真理，明明听见了，听清楚了，就是不要。那么这等人呢，那么保罗什么？他没有责任，蒙蔽在灭亡身上。此等人就是这等人，就是不信。为什么福音在他身上蒙蔽呢？就是说福音的真理在他身上不能够透彻的能够表明出来，因为他拒绝，还有因为他不信，还有因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世界的神。这很清楚，灭亡的人，什么叫灭亡的人？所以有一些人呢，肯定啊，将来他至死他都不信。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拒绝真理，这些人不要光，这些人不信，这些人有世界的神把他们的心眼都弄瞎了。什么叫世界的神？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就是世界一切的欲望，叫人一天追求的就是这些醉心于世界的一切名利享受，所以眼睛瞎了，不叫基督荣耀的光、荣耀福音的光来照他们。眼睛瞎了不要光，也看不见光，眼睛已经瞎了，所以基督的荣耀的那个福音的光呢，就照不进他里面去。这个主要是他的主动，他本身拒绝不要，就照不进去。下面又说一句，基督本是神的像，基督的福音就是传基督，基督就是神的像。表明什么意思？基督在世上33年半，把神整个的表明出来，他就是神的像。基督他是什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也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就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这些人所以不要基督，说明什么？不是基督的形象没有显明出来，乃是他们拒绝这位基督，拒绝基督的言行一举一动都把神把父表明出来了。所以基督就是神的像。我们知道哥罗西书1章15节也讲到，基督就是神的像，基督就是神的像。这个表明就是说基督把神完全活出来，完全彰显出来了。所以说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今天做福音的职事所传的这个基督如果他不信，那不是在于我们，乃是在于他拒绝这一个基督。所以我们要把基督传出来。所以第五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传什么？我们传什么？我们要传基督。所以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我们到底传什么？做福音的职事最主要的要传基督。正因为我们是传基督，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不诡诈，我们不能谬讲我们要对于灭亡的人都要尽上责任。有一天他灭亡，这个责任不在我们身上因为什么？因为他拒绝救恩。所以我们要向效法保罗，工作是这么彻底，把基督和基督的这个福音讲的是这么透彻。所以这里说我们不是传自己，千万
上帝要传福音的同时把自己传出来，自己大名鼎鼎啊，自己传自己怎么好怎么好啊，那就大错特错。我们传的是基督，传基督耶稣为主，这位救主就是基督耶稣，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还要谦卑，还要什么服侍做仆人，把基督显明出来，要传扬基督的人，我们要做基督的仆人，做仆人啊。第六节就是这一小段的一个小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从主那里得到了他的荣光啊，得到了他的荣光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这意思说，神荣耀的光不但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今天也照在我们心里，从我们的心里也要照在别人的身上，我们也要把基督那个荣耀的光也要照出来。所以从第三章末了一段到第四章还是告诉我们基督荣耀的光啊，我们要传扬出来，先照在神的荣耀的光照在了耶稣的身上，今天也照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那个把基督那个荣耀的光真正的反照出来，让我们变成主的荣形，荣上加荣啊，让我们有他的那个荣耀的光，那么我们就能够照亮黑暗当中的人，使人也能够得到基督的那个荣耀的福音的光。所以我们看刚才第四节就已经讲到了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是借着谁带出来的，是借着我们这些福音的执事要把这个光带出来。尽管有的人拒绝，可是有的人就接受了，他们就得到了基督那个荣耀的光照在他们心里，不但照在我们心里也照在他们心里，而且这个光曾经是照在耶稣的面上，就是说耶稣的脸整个把神的荣光都反照出来了。所以你看见耶稣你就是看见神，看见儿子就是看见父啊，他把父荣光完全显明出来。所以主就是我们的榜样，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怎么做基督的执事，神荣耀的光怎么显在耶稣的面上，巴不得今天神荣耀的光也显在我们的面上，照在我们的心里，显在我们的面上，能够把这个光照在普天下，让我们真正做福音的执事。那我们一定不能有暧昧可指，有诡诈，有一些个啊罪恶，我们一定要除掉啊，我们才能够真正成为基督的啊那一个仆人啊，忠心的执事啊。我们再看第二段，是七节到十二节，我们怎样显明基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宝贝要放在瓦器里啊，我们要有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宝贝就是基督啊，这个宝贝就是基督。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怎样显明基督？我们就要做一个瓦器，我们也不过是个瓦器，我们是泥，是个泥土，主是窑匠，我们的神是个窑匠，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因为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今天宝贝能不能显明莫大的能力，在于我们这个瓦器如何。宝贝就是基督，基督本身有死而复活的能力，基督本身就是宝贝啊，就是宝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道路。所以这个宝贝就是基督，这个宝贝也可以代表基督的救恩，有没有真正的放在我们的心里，存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里面有没有装上什么，装上基督，装上什么救恩。如果真的装了，那就叫做装备好了。你说怎么样叫装备好？所以这段就告诉我们怎样装备自己，我们要装备好把基督显明出来。那么我们要装备基督本身是宝贝，这个宝贝不用装备，因为它就是宝贝，它就是真理。现在人心里需要的不是钱财，不是钞票，不是什么救济，不是什么物质，乃是需要的是基督，需要的是救恩。还有一个意思，这个宝贝也就是道，因为基督就是道啊，道成肉身啊，所以是基督是道啊，就是救恩。所以我们今天要吃透书卷啊，我们要真理成圣，我们要真正得到救恩，经历救恩，全面的救恩，真正的什么呀，那我们就是宝贝装在里面。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瓦器，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瓦器。请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八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八节， 我们一起读64章的第8节。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就这一节圣经，我们要认识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是泥，神是窑匠，那么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好。我们应该成为他手中的一块泥，他把我们造成什么器皿就是什么器皿。我们要做一个死的泥，泥是不会说话，泥不会反抗，泥在什么，在窑匠的手中，随着他来怎么样来做。这耶利米书第几章啊，18章不是讲你转轮造器皿，也是窑匠啊，窑匠转轮造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做坏了他还会重做。所以今天我们要这样的顺服，没有自己死透自己，是要成为泥，认识我们的卑贱。瓦器是怎么做的？瓦器都是泥做的，泥巴把它打成模子，然后做瓦器，把它烧成瓦器，所以我们不过是泥，主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啊。所以说以弗所书2章10节也告诉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他把我们造成啊合用的器皿。所以今天不在乎我们一定要做什么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在于什么？在于圣洁。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0节也告诉我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于圣洁不圣洁。所以对瓦器的要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啊，我们怎么样做过瓦器，使宝贝能够放在我们里面？第一要空。你说你要把东西装在里面，你这个瓦器里面乱七八糟，里面哪怕有水都不行，什么东西都不能有，倒空自己，这是第一，要空啊，我们必须空，没有自己。什么叫空？就是没有自己啊，也没有罪恶，都要倒出来，要空。那第一是空，第二是洁净，不但空要洗得干净。如果是肮脏的器皿，虽然是空了的话，那么宝贝也不跟这个器皿不相称，怎么会相称呢？不相称。所以我们必须什么呀？求主给我们那个圣洁。这个也和刚才第4章的第1节啊联系起来。第1节第2节，我们既然受了这个职分，我们就把暧昧可耻的事情除掉，因为你暧昧可耻不除掉，你和你所受的这个职分就不相称，不相称。所以我们第一要空，第二要洁，要圣洁。空是造出来的意思，洁就是洗干净，那天天要洗，天天用水借着道，求主给我们洗干净，要洁。第三是什么？第三就是第10节以后告诉我们，就是死，我们要成为一个死的器皿，也可以就是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64章第8节告诉我们啊，要顺服到底，是个泥巴，在他的手中，随他任意来摆动，来做成啊，是捏我们，是造我们，是做我们，是怎么雕刻我们，是怎么雕塑我们，我们都阿门，真的做一个死的器皿，一个空，一个结，一个死。我看这三点是最要紧的，这样我们是一个器皿，宝贝放在里面。下面说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大的怎么样？圣灵的能力在原文据说就是一种爆炸力，是个爆炸能力，那个借着我们那个爆炸出来，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所以说我们实在希望有一天主用着我们这些啊卑贱的器皿，瓦器，卑贱，人家瞧不起。瓦器值多少钱呢？一般讲，哎呀，一个瓦器摔碎就摔碎了，主还宝贝我们呢，主都不轻易把我们摔碎。所以我们要看重神所给我们的职分，让我们成为空、圣洁、死的器皿啊，让这个宝贝放在里面，能够放进去。主是宝贝，哈，也宝贝我们这个器皿，他看重我们这个器皿啊，所以我们不要上胆，所以我们要真正洁净自己。下面我们看到保罗的经历有4个方面，这可以说就是保罗的经历，保罗和他的同工，那主要就是保罗的经历。一个真正把宝贝放在瓦器里的人，他在4个方面就能够像保罗。我们真正叫做惭愧，让我们看一看，我们都觉得惭愧。保罗是怎么样？一个真正宝贝放在瓦器里的人，他们的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环境好啊，不是人人称赞、人人赞成、人人都疼你，而是遇见困难，第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四面楚歌，仇敌四面包围， 但是怎么样，四面困住，四面受敌却没有被困住，就是说无论是多么艰难，仇敌四面包围你，但是地上没有路，天上有路，没有被困住，神给我们开了一条通天的路，好像大卫一样，那扫罗四面包围，眼看大卫就被捉住，但是怎么样，神让他没有被困住，忽然间啊，希拉哈马西罗杰，神就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救了大卫啊！所以这第一告诉我们，四面受敌你不要怕，却不被困住。为什么没有被困住？因为宝贝在里面，这莫大的能力在他身彰显出来，仇敌不能把他怎么样。地上没有路，神给他开一条天通天的路。第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有的时候遇见许多的难处，心里作难什么意思？心里难过呀，心里好像碎了一样啊，心里痛苦难过，好像这个里面没有路了，却不知失望。甚至都容易失望了，却不至于失望。为什么不至于失望？也是因为宝贝放在里面，蛮有信心，蛮有盼望，不至于失望。虽然心里作难，虽然心里非常难过，非常非常难过，难过的不得了的难过，你也不要怕。为什么呀？却不至失望，因为有宝贝，就给我们满了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救恩的盼望啊，永远的盼望，所以不至于失望。第三，遭逼迫却不被丢弃。保罗是多次遭逼迫，经常性的遭逼迫，每到一个地方他都遭逼迫，但是呢却不被丢弃，没有一次主不救他，主救他脱离凶恶，主救他脱离狮子的口，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哪怕被石头打都没有打死，那保罗又爬起来了，没有被丢弃。什么叫没有被丢弃？主顾念他，主给他开监牢的门，主搭多次的搭救他，怎么救了彼得，怎么救了保罗，我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太多的神迹，彼得约翰也下在监里，第五章忽然间天使在夜里的给他们开门，让他们去，你们到殿里去传生命的道。第二天早上他们找人呢，监牢关的紧紧的，结果里面没有人，这就遭逼迫不被丢弃啊！为什么？因为主还要用他们，有生命的道在他们的里面，最后打倒了却不是死亡。所以宝贝放在瓦器里的功能就是打不倒的功能。所以这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样叫做打不倒的功能，关键就在于我们这个器皿本身是不是预备好了，是不是真的装备好了，是不是真的把宝贝装在里头。一个本身预备好，一个宝贝要真的放在里面，这个放也不是一天放成的，天天吃书卷要吃这个透啊。所以现在我是觉得阅读也觉得不够，怎么陌生啊，这个轮子天天看看了这么多少年了还生的不得了的生，还领会的这么浮浅，实在觉得可憎可气啊，气得很，是不是觉得太着急了吧。所以我们还没有装备好，要把宝贝放在里面，不要再把私心杂念再放在里面，要把自己的亲人啊，自己的骨肉又放了这么多，是吧，我们要把主放在里面，这样能打不倒啊，打倒了都不致死亡啊。使徒行传十四章，保罗不是人意，以为把他拖到城外，已经以为他死了，结果呢又起来了，真是不至于死亡。下面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器皿所以是有莫大的能力啊，宝贝放在里面，因为什么，是个死的器皿，死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什么意思？天天与主同钉十字架，天天啊，自己本身是看自己如同已死，天天是什么？是时刻什么冒险？是天天冒死，天天对一切如同已死，天天向罪死，向神活着，就是这样的人，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就在这一个人身上，死和生与主同死，那一定是耶稣的生在他身上显明，就是复活的能力从他身上彰显出来。第一点，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活着的人，我们都是活着的人，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活着的人呢？那你必须真正经历死而复活，那就常为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那就是难免在世上常常要经过苦难，常常身不由己，不知道什么事情会临到你，是吧？被交于死地，但是不要紧，耶稣的生在你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我们注意这里显明，第十节有显明，是吧？十一节又一个显明，显明出来， 要显明出来。第七节又一个显明，看见没有？所以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显明基督，把基督显明出来。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我们真正死了，我们就把耶稣的生显明在我们身上。死这个透，这个怎么样？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就显明出来。现在问题是，常常我们怎么死也好像死了，但是呢，生也显不出来。耶稣那个复活的那个荣耀，那个复活的那个形象显不出来，没有显明出来，是吧？所以说明我们还是不够啊，死得不透。十二节，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这就是这一段的最后一节，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你们身上发动。这里一个我们，一个你们，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活着是为了教会，保罗活着不是为自己，教会啊需要什么？需要这样的工人，就是天天看自己是死的，天天对付自己，天天死了个头，看自己是死的啊。真正死了，那怎么样？生就显明在别人身上，在别人身就发动了，两个发动，两个发动就是真正的死，真正的活的意思。我们真正的死，你必定会对别人有益处，那就会什么呀？叫别人能够蒙恩，也可以说就是能够容神一人，能够造就别人，为教会嘛。你们啊，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什么意思？就是别人蒙恩，这个能力就彰显在别人身上，这是很自然的流露，这是生命的能力的彰显，是死而复活生命能力的彰显。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啊在这一段里多么宝贝啊，我们的宝贝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放在我们里面啊？到底什么是宝贝？我们常常还把粪土当宝贝，把垃圾当宝贝啊！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宝贝，主的话真正是宝贝，救恩就是宝贝，今天全地的人就需要这个宝贝，基督就是宝贝。所以我们真是需要把这个宝贝啊能够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要先把所看的宝贝，不能我们现在对世界还当宝贝，那你怎么样能够把基督放在里面，何年何月能放进去呢？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把基督显明出来。下面最后一段是十三节到末了，最后一段十三节到末了，就是我们怎样的凭信心说话行事传道都要凭信心啊。这里这一段特别讲的信心的要紧，有信心你就有盼望，我们活在信心里，我们也活在盼望里啊。所以这段讲信心也讲的盼望，求主给我们啊真正活在信心里也活在盼望里。所以十三节说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常记着说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所以说古代的圣徒因着信说话，我们今天也要因着信说话，说话行事都不要凭自己啊，要凭着信心，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所以你看没有，十三节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因着信说话，那就是说我们不要说一些灰心丧胆的话，你要说的是主的话。什么叫因信说话？就是我们讲圣经主的话，我们就因信，那也就是说每一句话我用信心接受，每一句话我都要行出来，那我们的口中也没有别的，就是主的话啊，因为我们信他的话，他本身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因信也要说话。那我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我们天天祷告，我们天天劝勉人，我们天天彼此劝勉，那这是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说话里包括我们祷告，我们劝勉，我们彼此安慰，彼此提醒鼓励，我们都要在信心里，不要说了话叫人灰心丧胆。十四节，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为什么我们要信呢？因为不但耶稣复活，我们将来也要复活，这就告诉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我们注意保罗常常讲我们和你们，就是说保罗在这些个讲话当中他特别注意到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做福音的执事是为了什么？为了教会，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教会。所以我们蒙恩是为了你们啊，叫我们和你们一同将来站在神面前，那就是保罗的工作是为了教会。所以十五节更清楚了，大家念，凡事都是为你们，就这一句。再念，凡事都是为你们。所以保罗活着不是为我们，我们常常为我们啊，我属灵了，我将来有一天复活有盼望，那别人有没有盼望呢？所以保罗说我们凡事都是为你们， 为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蒙恩是为了教会蒙恩，使教会将来和我们一同站在神的面前，都得到复活的那个盼望，得到了复活的那个实现，好叫恩惠因人多愈发的加增，是吧？教会要兴旺，就要人多，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就为你们的缘故，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在信心里工作，在信心里说话，使教会越来越兴旺，人数增加，恩惠就增加，而且感谢也格外的显多。啊，你看一个好的教会，天天充满了感谢和赞美，为什么呀？啊，今天这个礼拜又多了很多人，那个礼拜又多了。又一批受洗的，又一批受洗的，所以感谢各位加增，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你看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信心里要容神一人，是吧？既为教会蒙恩，也为了荣耀神，容神一人。如果没有信心，什么都做不成，或者只为自己，那也没有什么益处。为了别人，为了教会蒙恩点啊。最后还有三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信心里满有盼望。虽然我们渐渐的什么衰败，渐渐的年老了，渐渐的外体毁坏了，都不要紧，是吧？我们在世上不可能永远年轻，永远是青春，青春要过去，但是我们的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重点就是后面一句，所以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所以你看这第四章告诉我们做基督福音的执事，第一节不丧胆，最后也告诉我们不要丧胆，两个不丧胆，是吧？我们不能丧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将来我们要得到那永远的，永远的。地上的都是暂时的，我们这个身体要坏，要毁坏，所以他说我们不丧胆，因为外体虽然毁坏，那我们年老的人，我们特别有体会，力不从心，心里这么想，实际是真是做不到，很多地方都是由不得自己，疲乏困倦，常常衰老啊，衰老症啊，各个方面都显明出来，不要紧。要紧的是内心有没有一天心思一天，一面是毁坏，一面是心思一天，天天更新。一天心思一天什么意思？就是日日更新啊。内心啊，也可以翻译成为我们里面的人，里面的人，我们有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头发也会秃了啊，眼睛也花了，是不是啊？我们的牙也都掉光了，都不要紧，要紧的里面的人如何。里面的人可不能老长不大，里面的人不能够什么，也是什么衰老，衰老的这老态龙钟啊，什么都做不成了。里面的人要永远年轻，里面的人要一天心思一天，那就是我们简单的说，第一靠圣灵更新，提多书三章五节，圣灵使我们更新，这更新的意思日日更新，天天活在圣灵里使我们更新。第二知识使我们更新，在真理里，在主的话里面更新，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这新人在知识上是渐渐更新。所以我们要成为新人，这个内心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就是新人。旧人应该衰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要衰微，我们要衰微，但是新人一天更新，一天心思一天啊。还有一点，我们怎么更新？那就是我们天天奉献，把自己奉献，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第一节讲到我们要奉献，第二节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天天奉献自己，你天天会觉得是更新。每天啊，我们都是什么呀？我们都是把自己献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啊，所以我们的奉献都要更新，让我们的人真正的跟着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改变呐，啊，我们这个人改变。一个奉献的人就是一个什么呀？一个为主死为主活的人。一个奉献的人就完全没有自己的人，彻底顺服的人。一个奉献的人就是完全给主了，不为自己活了，那么一定会更新。那我们简单的就说一下，所以求主给我们一天心思一天。下面就是一个对比，世界上一切的苦是自战自清，将来是极重无比的荣耀。 比怎么比，所以不能够比呀、啊。所以保罗这个形容啊，啊，还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也形容，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的苦处比起那将要怎么样为我们成就那个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个荣耀是极重无比的荣耀，将要显于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和他一同受苦，我们将来和他一同得荣耀啊。所以世界的都是暂时的，这个苦处也就指着前面第八节到第九节的那个苦啊，当然包括各个方面的苦，十字架的苦啊。第八节到第九节不是什么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你都不要怕，这都是自战又自轻。所以你看看保罗把苦处看得这么轻，自战的是暂时的，至轻的是很小的苦啊，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的无比的永远的荣耀，没有方法形容的，是重的不得了，是很有价值的，是没有方法可比的，而且是永远性的，不是暂时的。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下面一个是所见的，一个是所不见的，做对比。所见的就是暂时的物质的一切，物质的一切有一天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焚烧，所以物质的一切你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没有一样是永远的，哪怕是妻子儿女你最亲的人也是暂时的，因为很快就不见了嘛，大家生离死别，那我们不会是永远的，但只有将来进到永世里面是永远的。如果都信主，我们妻子儿女，我们的亲人骨肉父母，我们都在一起，那是永远的，是吧？所以我们不是顾念，是顾念什么意思，就我们的心里头想的，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所见的呢还是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就随我们选择了。所以接下来第五章保罗也特别讲到，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乃是凭信心。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那不见的，那追求信心爱心，追求什么呀，救人灵魂，那追求爱人灵魂，追求为人代祷，这都是永远的，有永远的价值，能够存到永远。爱是永不止息，是吧？这是存到永远的，其他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有衣有食知足，我们不要追求世界上的一切没完没了，人的欲望，所以我们求主啊，让我们真正能够追求那个永远的啊，不朽坏的，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主改变，心智改换一新，心意更新而变化啊，这些话都是告诉我们从内心里改变，从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改变，我们的志向都要改变啊，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更新，让我们啊不要忧愁，我们年老了，我们身体衰败了，我们今天忧愁的是我们内心还是长不大啊，求主给我们一天更新一天，让我们能够成熟，能够长大，让我们能够肩负起基督所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能够啊让这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能够显出这莫大的能力啊，能够拯救千万的灵。